Seigneur de ce lieu si
chez nous mais on met d'accord qu'il est là. Ah, on est aujourd'hui très Cover City 的弟兄啊，他在那边负责带领教会，我们也感谢主。我还记得就是之前我们为 Cover City 教会找传道同工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在父神的面前也一起祷告。我们也记得在夏令会的时候，去年夏令会的时候，那 Cover City 的弟兄姊妹，那他们也分享交通道，就说希望他们教会有一个带领的弟兄。那我们也很感谢主。那在去年12月的时候，那高弟兄呢就开始在 Cover City 的基督徒聚会在那里服事。那今天呢是他第一次三四个月之后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交通组的话。我们在这边也稍微介绍高洛安高弟兄，让弟兄姊妹能够对他有一些的认识。那高弟兄呢是在1976年在格里汉布道大会上，那因着我们弟兄传福音，那他就愿意来相信主。37年前他信了主，那36年前呢他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是在台北基督之家受洗。那大概有他来美国有10年的时间，那也是在基督徒聚会，那在这边一起跟弟兄姊妹聚会，所以我们中间呢有一些弟兄姊妹特别是比较年长的弟兄姊妹对他都认识。那常常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谈起来，他说我认识他，在我们中间曾经有一段时间聚会哈。所以在1987年的冬令会呢，他就蒙神的呼召，那出来侍奉神。那在1992年到2008年之间呢，他在三和市的华人宣道会在那边聚会。所以呢2006年的时候他就辞去他工程师的职位，那就开始在三和市华人宣道会成为全时间的工人，也就是在那里服事主。那2009年呢到2011年之间呢，他就到了杜拜，在杜拜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杜拜华人基督教会，在那里牧会。那我们也感谢神，真的是神呼召我们的弟兄，那在去年年底呢就加入了我们在一起在基督徒聚会服事，所以我们弟兄在 Cover City 在那边一起服事主。那我们出去的时候在那里一同敬拜，一同就是赞美的时候，我通常会听到弟兄有很美好的歌声唱一唱呢他就会转到别的分部去听到弟兄的歌声就觉得我弟兄在这个诗歌的服事上也有他的一份。我们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弟兄和高师母高师母坐在最前面，那他们夫妇一起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欢迎他们。真的是愿神祝福他的教会。常常呢我们都受神的呼召，那我们一起被神呼召出来来侍奉主，来跟从主。那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高弟兄。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本教会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信息。事实上三月底的时候就已经排我来了，但是那一次我们教会可能有受浸所以我就把它调整了一下今天能够很荣幸能够来这边跟你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想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一个题目是，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事实上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答案如果我们信主多年的人马上就可以有一个答案的好，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好，我们读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三十一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麻烦你拿出你自己的圣经，如果没有我们可以看这个 PowerPoint。 哎，找到了吗？我们来一起来念十七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话就是粮，就是生命。主，你的话今天早上在这里要来喂养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仰望你。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来到你自己宝座的面前，你宝座上的恩言要来倾倒在我们的中间。主耶稣，我们都要来领受，我们都要来饱尝。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今天早上祝福你自己的讲台，也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愿讲的人和听的人都在同一个灵的里面同蒙恩典，同蒙造就。我们说愿你祝福我们，让我们都得饱足，让我们在这地上吃饱了，得到安稳，我们就来快跑跟随你。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刚刚圣宗弟兄特别的来介绍我说，我在过去的一些年日的一些服事。事实上我在1982年的时候就来到了我们 Culver City 的团契的里面。我在那里学习跟弟兄姊妹一样的学习神的话语。那渐渐的呢，有一点负担，就慢慢的来参与了服事。在服事中间，前面的人带领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们就常常鼓励我们，让我们守节清心，让我们把神的话当成食物，当成真正的玛纳，天天吃。我很感谢神，我在那里受到了很好的教导。事实上我在去了北加州，1991年92年去了北加州以后，我在北加州在华人宣道会那边服事的时候我在那边是做普通弟兄，但是我也参与服事，我仍然是用在 Culver City 打好的根基，在那里用话语，在那里用我的生命来服事那里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当有机会我再回到南加州，我知道这是神再一次的恩待我，在神的话上我还可以重新的能够加添力量，重新的得到造就。我非常的感谢神，主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服事，特别是在史弟兄的带领下面，我们从他那里领受了很多属灵的产业，我们 常常回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来这上课，常常回去的时候就觉得消化不良，我们要赶快的来追啊，赶快的来追。那刚刚特别也提到我在杜拜在那里服侍了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啊。在杜拜国内你们可能用不同的名词国内叫做迪拜国内叫做迪拜。我在那里服侍服侍那里，基本上服侍那里的民工看到我们的弟兄，看到我们弟兄在主里面虽然得救了，但是却没有办法全心的来服侍。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能够天天读神的话，我能够有时间来敬拜神，我实在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人啊，何等蒙福的人，感谢神啊。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的那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啊。有一次在天上有一些人回到天家以后神在那里按照他们在地上的服事在那里做奖赏。那有一个人他来到主的耶稣的面前，耶稣说，不错，你是在地上你的工作还有你的侍奉都很满我的意我就赐你一个奖赏，给他一个金杖一个金的那个权杖结果那个人说，我是在地上是开计程车的，他说我可以得到金杖，哎呀，他说我很感谢神，太好了。那后面呢，就是有一个牧师一个牧师在某某地方，他牧会了30年，他来到主的面前，主说好，我按照你在地上所做的工，我来奖赏你，就赐给他一个牧杖。结果这个牧师就说，耶稣，你没有搞错，他是开计程车的，我是在地上服侍你，我服侍你服侍了30年，为什么他拿金杖我拿木杖呢？结果这个耶稣就跟他解释了，他说他开计程车没有错，他在纽约开计程车，可是当他开计程车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祷告，你呢，你在那边讲道，地下的人都在睡觉。所以盼望今天早上在我们中间没有人睡觉的，好叫我在天上能够得到奖赏。我刚去杜拜不久，有一次我有机会去逛那个中东的那个特产店，我就东逛逛西逛逛，我很好奇，就东问西问当然了，我没有钱，那个东西都很贵，我当然什么东西都没有买。但我临出门的时候，有一位彬彬有礼的这个店员，一个年轻的一个男孩子就跑来问我，他说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当然可以，他请你告诉我，因为他看到我头发是白的，他说请问你在这一生中哪一句话你最受用？哎呀，我来店里面是逛特产店，他呢，他虽然在那里什么地方都不能去，他在那里也在那里逛逛，这些来逛的人他们在人生中间他们所得到的产业。这个孩子聪明不聪明？这孩子的确聪明，他想从每一个来到他店里面的客人身上能够得到一些智慧的话语。今天我们也来看这位少年人在路加福音说他是一个很富有的官，在马太福音那边说他是一个少年人，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说他的产业很多。我们来看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问这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这个富有的年轻人呢，他是跑来，他是跪在神的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他问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他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位少年官，他以为这世上所有的东西，只要我靠，我可以做什么，我就可以来得到它。我是花钱买，或者我要花一点心力，或者我要花一点什么，我能够有一点代价，付一点代价，我就可以得到的。他认为永生也是如此。其实他的想法并没有错。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的想法。路 不是人人都是可以走出来的吗？行善积德就可以让我们赚得来生，对不对？常常有人告诉我们这些，这个年轻人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他的地位和他的名誉他都已经有了，可是他心里面有一个不满足，他心里面要渴望得到这个永生，所以他就谦卑的跑到神的面前，跪在神的面前，他跟神来求教。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来到神的圣殿的里面，主他把自己给我们，但是我们多少人是跑得来的，我们是跪到神的面前来的，多少时候我们姗姗来迟，多少时候我们早上的时候吃得饱饱的足足的，然后在来到教会的时候是慢慢姗姗的而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态度跟这个年轻人的态度我们相比一下，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羞愧。他是用跑的姿势来的，跑代表他的急切性，他里面有一个渴望，要怎么样来承受永生呢？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不以他自己是一个官，他就跑到神的面前，他想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耶稣可能刚刚经过这里，他要抓住这个机会来求告耶稣，他就不怕别人怎么样论说。有一个小偷，他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就抢了这个店，结果被警察抓住了，警察就问他说，你怎么那么大胆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来抢这个店？结果这个小偷怎么说？他说，哪里有人啊，他我什么都没看到，因为他的眼中只看见了那个货品，只看见他要抢的东西。弟兄姊妹，这个少年人也一样，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他只看到主耶稣身上可以给他答案。另外他是一个知道求什么，也知道在哪里可以求到他所要的东西的人。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医病，他赶鬼，有些人就为了吃饼得饱来跟随耶稣，可是这个年轻人呢，他这些他都不要，他要的是最重要的，就是他要的是永生。他不但知道耶稣有，他也知道耶稣肯给。我们在地上生活的年日都有一些了，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上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难处，而有的时候我们就找人来问，可是我们有的时候问的人不对，我们得不到答案，有的时候我们问对的人，可是他没有答案，因为他跟你一样也是人。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没有答案，为什么？因为发问的是人，制造问题的也是人。有一个父亲下了班以后回到家里，看到这个孩子在那里玩电玩，电动玩具，结果他觉得说玩电动玩具浪费时间，他就顺手拿了一本杂志，那个杂志上面刚好有一个世界地图，他就把这个世界地图搅成许多的碎片，就说，儿子啊，不要打电动玩具了，你把这个世界地图给我拼凑起来。哎呀，结果不到两分钟，这孩子就把这个世界地图拼凑起来了。结果这个父亲非常惊奇，说啊，你怎么那么快就把这个世界地图拼起来了？结果这个孩子回答说，很简单，因为这个世界地图的背面是一个人啊，是一个广告，是一个人的样子，他说我把这个人拼起来，就世界地图就出来了。哎呀，这个父亲说，哎呀，原来如此，问题不在这个世界，问题是在于人，当你把人的问题解决了，这整个的世界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有一次，有一个报社就征求文章， 他们征求文章是这个文章的题目是说世界的问题在哪里，结果很多人就是洋洋洒洒的写了很多的文章就寄去了，很大的一个篇幅，结果有一个人就写了简单几个字，他说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就是我。弟兄姊妹，是的，我们是制造问题的人，我们也是发问题的那个人。这个少年官他的道德高尚，他从小就严守诫命，耶稣问他六条诫命，他说这一切我从小就守了，可见他的品德高尚，他有修养。可是虽然他道德高尚，虽然他有修养，但是他对永生没有把握。在耶稣回答他问题之前，耶稣澄清了这个问题的本身。耶稣首先问他，反问这个少年人，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了。你知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耶稣常常用一个问一个问题来回答你的问题，回答人的问题，对不对？主为什么常常我们发问好像他答非所问，而且他是问一个问题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他问的那个问题让你去思考，那个问的问题让你引导你去来思想。耶稣不是把我们带到善恶树的面前，他乃是把我们带到生命树的面前，要给我们这个生命树的答案。当这个少年人说良善的夫子，你知道他用这样子的发言，他把耶稣放在什么样的地位呢？他把耶稣放在人对他的看法这个层面。所以说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这句话并不是说耶稣不良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只有上帝是良善的，世上没有一个是良善的。耶稣讲这句话是来提醒他，是来引导他去思考耶稣可能就是神。第二个，耶稣用六条诫命来问他。你知道当十诫里面前四条是讲的爱神，后六条是讲的爱人，对不对？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耶稣问这个少年官的意思不是说你要继续的来守你的诫命，耶稣知道，早就知道他从小就遵守了，所以耶稣这个问是另外有意思的。耶稣说没有错，按照字面的意思你守了这六条的诫命，耶稣的意思说你守了这六条诫命还不够，因为你说我没有杀人，事实上我的意思是你如果向弟兄动怒，或者你骂弟兄是拉家，你就等于是杀人，这一点你守了没有？耶稣的意思是这个。所以耶稣的问题一问他，是耶稣要来引导他，让他认识他的自己，让他认识自己仍然有缺乏，一个缺乏的人才能够得到永生。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在那里做布道会，在布道会来了很多的朋友，他第一个问题就问大家说，今天我们在座的不管你信了耶稣没有，如果你还里面觉得我没有任何的需要，我在地上已经非常满足了，他说这种人你可以起立，然后你可以离场。如果一个人他觉得他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的问题，他已经全部都做好了，他没有任何的需要，事实上他也不需要耶稣。主耶稣要告诉这个少年人说，你身上还有一个缺乏，你因为有缺乏你就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得到这个永生。 其实我们都知道诫命和律法都只能让我们知罪，对不对？律法和诫命没有办法让你悔改，没有办法让你恨恶罪，也没有办法让你不犯罪，更不要说律法和诫命能够让你得永生，不可能的。得永生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来信靠主耶稣，在他圣灵的大能的底下，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在以弗所书2:8那边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乃是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说我们得救恩不是靠着遵守律法，罗马书那边说的最好了，他说不是靠立功之法，乃是靠信主之法。第三，得永生完全是恩典。这个少年官以为我想要做一件事情，我靠做什么事情我来赚得这个永生，其实这是世人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想法，做工得工价嘛，对不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哪里有说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呢？不可能的。况且永生这么好的东西，你不花钱就可以得到吗？一定要花不少的努力才能够得到永生的，对不对？这个少年官他发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答案规范在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就好像你有一个人问一个问题说，我要搭什么样的梯子可以登到天上一样，是不是？我要搭什么梯子，其实梯子登天不可能的，可是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说，我搭什么梯子可以到天上，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有问题了。所以主耶稣来更正他啊，更正他，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的。我常常听到有人这样说，他说，牧师啊，我还没有受洗，我还不能受洗，因为圣经我还没有读过一遍。牧师啊，我还不能受洗，因为我还没有戒掉我那些麻烦的事情，像打麻将了，像抽烟了，像喝酒啊，这些坏毛病我还没有戒掉，我要全部一个一个戒掉以后我才可以受洗。弟兄姊妹，我们永远不能得到，等到我们做好以后我们才来受洗，我们才来相信耶稣，因为我们永远做不好。有一天你说，牧师啊，我一切都做好了，我告诉你，牧师会告诉你，不错，你已经有资格受洗了，但是也不需要耶稣了，因为你都做好了。有一位先生他就跟牧师讲说，牧师啊，我已经戒赌了，但是啊，我还不能受洗，我要等到我把我的酒也戒掉我才肯受洗。看到没有，他的想法就是说，我到神面前，我要得到这个救恩，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法，我靠自己的行为。我们在座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做一个见证，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已经做好了才得救，也没有一个人是已经做好了把圣经读完了一遍才受洗的，是不是？没有的。有些人是靠圣灵入了门以后还要靠肉体来成全，加拉太人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常常也重蹈覆辙，我们以为得救得永生我们可以靠自己，其实不能靠自己，完全是神的恩典，全是恩典，全是神的祝福。另外，爱财大于爱神，耶稣看他就爱他，耶稣爱他，这个爱并不是耶稣那种舍命的爱， 耶稣这个爱他是想要来成全他。耶稣就指出他，虽然你守了诫命，可是你还缺少一样东西。缺少什么东西呢？耶稣说，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圣经上告诉我们，当我们变卖所有分给穷人，是把钱借给神，把钱借给神，是把我们的财宝存在天上。然后耶稣讲完了以后，他说，除了这个以外，你还要来跟从我。事实上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还有加上来跟从我，其实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两面。因为我们如果爱神，我们一定会跟随神。如果我们跟随神，我们一定要撇下一切再来跟随他。其实这就是十诫中那个爱神的那一部分。这和我们的十一奉献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奉献多并不表示我们爱主爱多，是不是？我们奉献钱财的多并不表示我们爱主的多。寡妇的那两个小钱啊，被主称赞，寡妇的那两个小钱不是因为量多，对不对？不是因为量多，主怎么说？因为他爱多，他爱多。如果我们真的爱神的话，我们一定会奉献，而且我们奉献不光是奉献我们手边有的，乃是把我们的全身，甚至于我把我们养生的都奉献了。耶稣爱他，耶稣想要帮助他，可是这个少年人却没有办法来爱耶稣。结果呢，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圣经上说，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在不久之前，他才兴冲冲的跑到耶稣的面前来求问如何才能够承受永生。现在呢，他垂头丧气的离开了，因为他没有办法爱神。因为他割舍不下他自己的财富，财富使他不能够跟从耶稣，财富拦阻了他得到永生。圣经要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恨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个少年官他以为他抓了钱财，事实上呢，是钱财抓住了他。他抓住了钱财来求永生，事实上这个钱财成为他得永生的拦阻。钱财不能够买到永生，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听过啊，钱财可以买到房子，可以，可是买不到睡眠，对不对？钱财可以买到很多的东西，但是却没有办法买到你里面的平安。这个年轻人他了解钱财没有办法买到永生，如果他明白了，他知道钱财也可以买到永生的话，他就不会来求告耶稣了，对不对？他因为他很有钱，他因为有钱，可是他没有永生，所以他跑来求告耶稣。可是万万没有想到，钱财居然成为他拦阻得永生的一个东西。好可惜，这个年轻人他有道德，他有学问，他有钱财，可是他没有办法得到永生。谁才能够进神的国呢？耶稣说，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弟兄姊妹，这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有钱财。圣经上说，神要我们在这世上做他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是不是？可是他叫我们不要贪爱钱财，不要依靠钱财，也不要成为钱财的奴隶。神说，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 其实这句话是一个原则性的话，他说你们不要依靠钱财想要进神的国。事实上也可以这样讲，说如果除了神以外你想要依靠任何东西进神的国，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都是难的。犹太人认为啊，如果在这个地上一个人他有财富是从神那里来的祝福，所以亚伯拉罕是很有钱的人，他满了财富，神祝福他，神大大的祝福他，亚伯拉罕就成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那就问了，如果神祝福的人不能够进神的国，那么谁还可以进神的国呢？所以门徒们怎么说呢？他说那么谁能够进神的国呢？是不是？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说人如果要想进神的国，不靠你自己，乃是靠神的恩典。所以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不是依靠地上的钱财，也不是依靠地上的任何其他东西。关键不在于人，关键是在于神，神能。如何才能够承受永生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还要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今世就要得到百倍。耶稣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肯舍，我们肯撇下，那么我们今生今世就必要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这里讲到今生今世，所以弟兄姊妹，永生不是等到将来的时候才得的，永生乃是从今天开始的。如果你为主和福音的缘故撇下的话，你就能够进神的国。我们不要依靠，如果你说你愿意为主撇下，表示什么？我表示我不依靠这些地上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单纯的爱主，单纯的为主而活。这里讲到你就今世要得百倍，这个百倍这个得字啊，是非常有讲究的。这个得是为主撇下以后完全的信靠主，这个时候的得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能够献以撒啊，不是因为他很勇敢，不是因为他啊怎么样，乃是他因为他得以撒的时候，他是在自己的身体好像已经死了，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了，是不是？他完全的信靠神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得到了以撒。当你完全在你完全信靠神的时候，你所得到的东西，你就愿意，你也肯，你也有可能为主完全的撇下。所以我说这个得字啊，是为主撇下以后的德。所以亚伯拉罕能够把以撒再次的献上，是因为他的德是经过神的洗礼，因为经过信心里面的考验。所以说，如果我们若为主和为福音的缘故撇下，主说你就会得到。这个得到是讲到现在，这个得到是讲到今世，你就会得到百倍。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从今天开始都为主而活，我们为主而活，我们为主和福音的缘故，我们可以撇下这一切。少年官替我们每一个人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主纠正了他一些的观念，这些观念也是我们该注意的。当主指出他还缺少一件东西，就是要他变卖所有的然后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感到为难，他没有办法摆上，因为他有一个爱人的心，但却没有一个爱神的心。少年官他只看到他自己的长处，他自己有的这部分，他却没有看见他没有的那一部分。他没有的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办法爱神，没有办法为神来撇下。这个少年官他需要接收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主，就是从现在开始他可以得到永生的这个福分。今天我们在座，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没有信耶稣，你渴望得到永生吗？你是不是像这个少年官一样，永生在你里面成为一个负担，成为一个重担，你非要得到这个永生？如果今天你是因着这个缘故来到教会，我告诉你，这里只有一条路，就是你要来相信并且耶稣，接收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说这是难啊，对我来说难啊，因为我很多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摆下，我没有办法改变。我告诉你，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圣经上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就得不着永生。如果今天在座各位你已经信了主，求神借着这段圣经来匡正我们里面许许多多错误的观念，求神让我们在这地上从今天开始就为他过一个有信心的生活，为主和为福音的缘故，我们可以为他撇下任何的东西。记得永生是从今天开始的，从现在开始的，我们永生的品质也是今生今世现在所决定的。阿们。跟你旁边的人讲，永生是从今天开始的。我们下面来再唱这首诗歌426首，他自己。
好，我们起来。